主后2011年12月10日华语礼拜，讲道者朱忠宏牧师，讲道题目宽恕的艺术。
配得我们来赞美，配得我们来敬拜他。我们要将我们所有一切的挂虑再一次完完全全的交托给我们的主，我们要完完全全的相信我们的主，我们要将一切，我们将一切所有的再次摆在主的面前，让我们一起来敬拜他。
在耶稣的脚前，谦卑屈膝敬拜，传扬主的荣颜。在耶稣的脚前，安心留心聆听，等候主的旨意。
在耶稣的脚前，
耶稣的脚前，谦卑屈膝敬拜，传扬主的荣颜。在耶稣的脚前，安心留心聆听，在耶稣的脚前，放下一切挂虑，完全相信，完全交托。在耶稣的脚前，献上一切所有，毫无保留，我敬拜你。
在耶稣的脚前，
脚前，谦卑屈膝敬拜，瞻仰主的荣颜。在耶稣的脚前，安静留心聆听，等候主的旨意。在耶稣的脚前，放下一切挂虑，完全相信，完全交托。在耶稣的脚前，献上一切所有，不保留，我敬拜你。
在耶稣的脚前，
在耶稣的脚前，放下一切挂虑，相信，完全交托。在耶稣的脚前，献上一切所有，毫无保留，我敬拜你。
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真的要完完全全的，完完全全的相信你，完完全全的倚靠你，完完全全的交托给你。无论我们是在困难的时候，我们有退缩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我们唯有祷告，唯有相信你，唯有依靠主你。我们知道你是我们永永远远的主，你是永远远远陪伴在我们身边的主。我们知道主，我们如果将我们所有的一切再次摆上在主你的面前，我们知道我们要将我们所有的再次摆上的时候，我们知道主你在差遣着我们，你的声音一直在我们的头脑里面，在我们的四周围里面。我们知道在你的国度里面，我们要想做到主你给我们的爱，给我们的恩典，以及你的祝福饱满的在我们整个圣殿的当中。主啊，我们再一次用感谢的心再一次在主你的面前，求主你悦纳我们今天所有在你所设立的地方，所立的圣殿当中所有一切的兄弟姊妹，愿他们能享受到主你的祝福在他们的当中。主啊，我们要再一次将我们安静的心，聆听的心，在主你的面前再次摆上，我们要等候主你的旨意在我们的当中，我们要走在主你的道路上。 Amen。
在耶稣的脚前放下一切挂虑，完全相信，完全交托。在耶稣的脚前献上一切所有，毫无保留，我敬拜你。在耶稣的脚前献上一切所有，毫无保留，我敬拜你。
我们要安静留心来聆听我们主的话语，请坐。
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今天当你要走进这个教会的时候，你喜乐吗？为什么喜乐？为什么你喜乐？因为看见我，谢谢。还有呢？为什么你喜乐？可以来敬拜上帝，非常的好。还有呢？大声一点。好，好，每个人都有很好的期待。知道今天是什么节气吗？代降节气。代降节气，今天是第几个礼拜？今天是第二个礼拜的最后一天。第一个礼拜是什么？前面有，可以偷偷看。第一个礼拜是什么？爱。第二个礼拜呢？希望。第三个礼拜呢？喜乐。第四个礼拜呢？和平。对，我们进入到这个代降节期，我们要用一个代降的心等候耶稣的降生。我们在等候耶稣降生的时候，这个等待里面，他让我们用通过这个上帝的爱，我们在期待耶稣的降生。第二个礼拜，我们很非常的期待有一个希望。这个希望是什么？这个希望是希望通过上帝在耶稣的降临当中，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去认识那位救主。第三个部分是真的要期待的是什么？当耶稣降生以后，我们期待他宣布的是一个赦免，让我们生命里面得着一切的挂虑都被他所消除的一种喜乐的生命。第四呢，是一种让我们能够在耶稣降生之后，能够从他得着真正的平安，那种喜乐。所以这就是代降节，我们在等候耶稣的一种生命。所以我们今天要特别从另外的经文来谈到第三个主日的生命。来，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圣经节，在这个路加福音第六章第37-38节，两节很简单的这个经文，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预备，来。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后面那个字很重要，来，原文说什么？原文是叫做释放。第38节，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始祖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柳的倒在你们的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我不知道你来到教会的喜乐是什么。或许你的生命里面你觉得有耶稣，但是那个耶稣真的有进入你的生命吗？耶稣的生命真的进入到你的生命里面，你才喜乐？还是因为我来到这里有朋友的喜乐？来到这里的生命要因着你有耶稣基督而喜乐，那是一个生命不一样的地方，是因为你可以完全的交托，你的生命里面有完全的被跟神同行的一种生命。这个主日应该是第二个代降节第二个主日。所以刚刚我们有跟各位分享，我们要准用信心来迎接救主的降生。那在迎接救主耶稣降生的时候，我们在等候什么？所以第一个代表着这个爱里面，我们的生命是带着爱来进到神的国度里面。我们的生命里面因为有爱，然后我们可以享受在爱里面。 第二个是啊，这个希望，我们带着希望，能够从神领受神的话语，能够从神里面领受到他给我们的那种生命的盼望。第三个礼拜叫做喜乐，是让我们真的能够享受在主你的喜乐。第四个是我们要啊，在啊这个耶稣基督通过上帝通过耶稣基督降临当中，让我们有平安。这就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信仰，因为我们在等候的时候，等候耶稣降生的时候，那是一种让我们生命当中跟神连结，回到神的面前去等候神的一种等候的时期。所以这也是我们一直在期待的耶稣的降生。所以当耶稣降生以后，那种喜乐是什么？那种喜乐是要向人诉说这位救主，与众不同的救主，他是从天上而来，降世成为人，让我们看见生命的盼望，让我们得到救赎的盼望，让我们的生命得到释放的盼望。那就是一种我们在等候耶稣降生的日子。那今天我要用路加福音这段经文来进入啊代降节的第三个主日。虽然今天是第二个主日的最后一天，但是因为明天就是代降节第三个主日，所以我要用这段经文，也就是路加福音第六章37节到38节，来诉说上帝用爱来赦免我们，还有用饶恕来释放我们，让我们自己可以喜乐以外，另外一个也通过他宣布喜乐当中，宣布自己，不是别人，是宣布自己要进入神的喜乐。因为刚刚的经文说什么？他说第38节说啊，第37节的后面说，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原文我请你们念，那是什么意思？叫做释放。如果我们的生命里面，就像耶稣基督的降生当中，当然2000年前耶稣就降生了，所以耶稣降生以后，他带来了赦免，他带来了很多对我们的关怀跟爱。那我们同样的要学习，把自己进到神国里面，要去释放自己。所以我说，这个今天用的经文里面叫宣布，就宣布什么？宣布喜乐，是不是叫别人进入神国里面的喜乐？是也叫自己也能够进入神国里面的喜乐。很多人进到这个信仰里面，他自己没有喜乐，因为他觉得有重担，他看见很多事情他不能够放下，自己有很多的重担，也开始怎么样？37节他一开始说，他就开始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我们开始用自己的眼光来看各样的事情，我们开始用各样的事情来论断人，我们开始用自己的眼光来评断人，我们就没有得到释放。我们在教会里面的工作就不快乐，在教会里面的服事就不快乐，我们在教会里面跟人的关系就不快乐，没有释放自己。所以在这样子第三个主日里面要告诉我们，要叫我们跟上帝和好。他说要喜乐，是释放自己，不要用自己的眼光单单看事物，是叫我们的眼光回到神的面前，用神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你就会用很多的，你就会发现你会进入喜乐的生命。所以我们看看整个路加福音，如果你有圣经解的，你可以把它来看。在整个路加福音我们刚刚读的第六章里面，如果你开始从第六章开始看，你就会发现路加福音一开始的时候讲起耶稣跟他的学生在行路的时候，那个耶稣的学生因为肚子饿了，就掐这个麦子来吃的时候，这些法利赛人就开始对耶稣有所批评，就开始对这个他的学生有所批评。他说，你的学生为什么在安息日做工？你的学生为什么这个不守安息日？接下来那一段他说什么？他说耶稣就在安息日里面医治一个枯干的手的人。当他医治了这个枯干手的人的时候，这些法利赛人文士开始要找方法，圣经说他们要开始找方法怎么样来处置耶稣。这是耶稣为什么这么做？耶稣为什么没有指责他的学生？今天是安息日，为什么你做了工？耶稣为什么在安息日的时候大大方方的来医治这个枯干的手人？他如果他不知道律法吗？安息日不能够这样做，在过去的传统是这样。但是耶稣为什么明明在安息日的时候 在众人面前做这件事情，他是要表明什么？他叫我们看见什么？这是我们在信仰里面要值得去行事。为什么耶稣这么做？在安息日的当中，为什么他明明知道这是摩西的条例，为什么他在这个时候做这件事情？法利赛人就商议要找方法来处置耶稣。到二十节以后，耶稣开始说出了上帝国的福跟祸，使众人都能够明白。第二十七节到二十八节里面，他这么说：我告诉你们，这听到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耶稣的学生做了这些事情，掐了麦子来吃，他在圣殿里面医治了一个枯干手的人，这些人他们的心里就开始议论纷纷。但是耶稣到二十节以后说出一个上帝国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什么原则？听到的人要爱你的仇敌，恨你们的要对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哦，耶稣啊，这太难了吧，真的很难啊。他讲的这样的事情，叫我们跟随他的人要做，要为这个你的仇敌来祝福，要为凌辱你的人来爱他，为他祷告。哦，真的很难呢。但是耶稣要叫我们学习一件事情，就是看见他的上帝国，不是看见我们的眼光，不是看见我们这个教会，是看见上帝国。这些事情对一般的人而言来讲，其实还蛮难的，真的很难，不是很简单。因为别人对我们的凌辱、剥夺跟伤害，我们还要用爱跟关怀为他祷告，为他祝福，真的不简单。这是何等屈辱的事情，对我来讲有些时候都觉得很困难。因为一个伤害你的人，那这个时候你还要为他祷告，伤害的人你还要爱他，还要关怀他，哪有这一回事？这是一般人的想法。但是做一个基督徒，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学会上帝国的眼光跟上帝国的心怀。因为耶稣说，他教导我们，他说真的要去学会这样的事情，你就能得到释放，你才能得到释放。真的很难。中文有一句话说，这个君子报仇三年不晚，对不对？君子报仇三年不晚。对，当我们受到这些侮辱、受到剥夺、受到伤害的时候，我们可能当时会忍下来，就不要跟他计较。可是心里面呢，有没有走过去？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走过去啊，因为你在你的心里面，只有你知道，只有你跟上帝才知道。但是你会不会真的把这句话放在心里面？君子报仇三年不晚。但是我回到这里这句话来想，那这三年你怎么过？这三年你怎么走过？你怎么走过这三年的日子？很痛苦耶，不是很简单，不是那么容易。饶恕是基督教里面基督教伦理一个很重要的精髓，因为饶恕是基督教伦理里面最难实践的一种美德。因为我们都有人性的部分，我们都很难去在耶稣刚刚所说的，当有人剥夺你的时候，有人伤害你的时候，有人这个欺凌你的时候，你还要为他祝福，还要为他祷告，还要祝福他，真的不是很容易。所以我说饶恕这件事情是基督教伦理一个很重要的精髓，它也是最难实现的一个作为。因为我们都会被我们的心里面所自我的部分捆绑住，我们都很难去走过那个我们被伤害的部分。因为我觉得为什么我要饶恕他，是他不对，这个是常常我们所面对的困境。但是基督徒应该用心跟真实的去实践，操练我们心灵里面最深的功课，就是学会去饶恕。饶恕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如果我们没有饶恕，就像刚刚圣经里面所说的，当你没有饶恕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释放。对，君子报仇三年不晚，你有机会十年河东十年河西，那请问你一下，这十年这三年你怎么走过？你是不是要被捆绑住？你的心灵里面这三年快乐吗？这十年里面快乐吗？我相信你一定不快乐，你一定在想各样的方式各样的方法。但是耶稣说，如果你没有走过这一个经历，你没有释放，你没有饶恕，你就得不到什么心灵里面的喜乐。记得有一个故事，是在丹麦跟瑞典这两个国家发生战争。在一场战役下来之后，丹麦就打败了丹麦就打败了挪威这个国家。那这有一个士兵就坐下来要喝水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他就发现有一个挪威的士兵还活着。那个时候他正要喝水，他看见那一个挪威的士兵还活着，他就走过去想说要分他这个水，因为他发现这个士兵还活着，我们就要去救他。虽然他们是这个敌对的，可是当他还活着，战争已经告一段落，他还是要去关心他。他就拿了这一个水壶的水要去跟他分享的时候，没想到当要给他的时候，这个挪威的士兵就拿起他的矛，就往这个丹麦的士兵就这样插过去。还有他偏了一下哈，只吃到这个他的肋这个手旁哈。那这个丹麦的士兵就这么说哈，他说原来我想要给你一壶水，现在只给你一半而已哈。我原来想要给你一壶水，现在我只能给你一半而已。后来这个打仗完结束以后回去，丹麦的士兵这件事情被他们的国王知道了。那这个国王就召见这个士兵，他说你为什么这个当下没有把这个人刺死，为什么你还救他？这个丹麦的士兵蛮有趣的哈，他说我不会在别人受伤的时候去杀他，意思就是说我不想杀害一个受伤的人。他很有趣哈，这个敌对当中他还有一个怜悯的心，他说我不杀一个受伤的人。他跟国王这么说，国王还很赏识他，他说真的是一个很有爱的人。这故事里面让我们看到一个很人性的很真实的一面，在别人忘恩负义的时候，他仍有一颗饶恕的心，他想要拿水去跟他分享，他却拿矛刺他，但是他还是跟他分享他的水。这就是一种饶恕的心。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人性的一面，或者是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当别人忘恩负义的时候，我们会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他。在基督教信仰里面，他说只有饶恕，只有饶恕，饶恕，然后呢你会看到你的生命里面是一种被释放。你不会因为这种冲突里面，让人跟人之间，你的心灵里面是常常被罪恶或者是被愤怒所捆绑。所以我们要学会饶恕的功课，是一个我们从内在里面学习耶稣基督的样式。耶稣看到这一个枯干手的人，不是因为要让大家都看到他的能力，而是他看到这个人的生命里面被这个病痛所捆绑，他为他释放那种生命，他为他释放他痛苦的部分，而不是因为他特别真的要在安息日里面来拯救他，来医治他的手。所以我们的生命里面到底我们怎么可以怎么做？有些时候我们人的生命里面难免会遇到很多的冲突，会遇到很多的难处，在成长的过程里面会遇到困窘，我们生活当中会遇到很多别人的无心之过，或者是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自己的痛处，有些时候是眼目的限制， 有些时候是智慧的限制，有些时候因此而对人做出伤害的事情，但是我们要尽可能学会去包容关怀他人的问题。有些人不是有心的，有些人他是因为他眼目的限制，有些人是他智慧的限制。那我们如果把这些事情都拦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就无法得释放，我们就不会去饶恕。所以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若是没有去办法去包容跟饶恕，相反的，我们也有可能怎么样，成为做出一个批评伤害人的人。反过来我们就会这么做，当我们没有办法去包容人的时候，反过来我们就可能去伤害人。有一个受虐的女孩，受凌辱的女孩，她这么自己的一个故事。她说有一天有一个记者就访问一个被强暴的妇人，一个女孩子，她即使在被访问之前她也很愤怒，因为她觉得在这个犯人为什么没有被找到，这个凌辱我的人为什么没有被找到，为什么没有被制裁，她也很愤怒。但是她开始去学会怎么样去释放她自己。当这个记者问她的时候，她说我知道大家都为我愤怒，我曾经也曾愤怒过，我也知道那个人是一个万恶不赦的人，但是我的心里已经完全饶恕他。因为这女孩子这么说，她已经伤害了我的身体，我不能让她伤害我的心理。这是一个很大的饶恕。她说她已经伤害了我的身体，我不能让她再伤害我的心理。意思就是说，她完全从内心里面让自己饶恕这个人，释放她自己里面那个苦毒或者是愤怒。当他放下的时候，他才能得到释放，他才能够去找，他才能够得找释放自己的力量。当我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很难，对我自己来讲很难。可是当我看到他这样讲的时候，其实他已经走过了他愤怒的那一个时刻，他的生命里面已经怎么，已经走出了那个阴影，他已经释放他自己。对，就像我刚刚说的，很多时候我们人生难免会遇到很多的难处，成长的困窘，生活的痛处，或者是别人的无心之过，眼目的限制跟智慧的狭隘。可是你是不是，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是不是会让我们自己也活在愤怒里面，跟一种不饶恕人的当中，去捆绑我们自己。在这个社会里面常常发生这些事情，但是我们怎么去走，我们怎么去面对，就要看我们每一个人在信仰里面所领受从神来里面的眼光。所以我说一个人改变他才会有喜乐，如果一个人的内在里面没有释放自己，他不会有喜乐。所以我这礼拜说喜乐，宣布我们要进入喜乐，是要学会饶恕跟释放自己。1976年，我不知道在座多少人出生了哈，大概一半的人还没出生吧。1976年，在座我知道还有很多人还没有出生，但是有一件在香港黑帮厮杀的过程当中，一个帮派兄弟改变的事情，那个人叫做刘明和，他现在是一个牧师。我在宇宙光的故事看到他的生命，我觉得很特别，他竟然可以在这个30年当中走过他人生当中那种风暴跟释放。他是因为在一场帮派的这个奋斗当中，这个打斗当中，然后差一点被打死，然后几乎啊他的这个身体啊打到爬不起来，他打到被晕倒了，然后人家灌他水让他醒来，泼他水让他醒来，再打。后来他差一点脚筋被剁断，当下他的手一挥哈，一打手就断了哈，肉就裂开。当他醒来的时候是住在医院里面，他只听到一个声音，他只看到一个人在他的床边里面十指扣紧在祷告，那个是他的妈妈在为他迫切祷告。
他这么诉说着，他说：“明和啊，你不要再报想报仇的事情了，冤冤相报何时了？恨不得解决，但唯有爱才能弥补。妈妈爱你，耶稣也爱你。”他醒来的第一个听到的话，就是他的妈妈跪在他的床边里面，十指叩紧，在为他祷告。他的心里面那个时候只有报复，我被打到这么惨，我为什么还要原谅？所以他后来因为染毒的关系，他从医院出来，开始进入这个戒毒中心。然后那个时候他非常的痛苦，但是那个时候的痛苦，他说他自己回忆说，没有比他妈妈痛苦，因为他妈妈在他们这个村里面，他是常常是一个传道，他常常跟人家分享耶稣基督，他常常要跟人家分享耶稣的爱。他说我的妈妈比我更痛苦，当他每次跟人家分享爱的时候，别人都怎么样，都讥笑他。他说啊，如果耶稣有这么好啊，先回去这个跟你儿子分享吧，先救救你儿子吧。他说他内心比他妈妈更痛苦，他虽然想报复，可是他妈妈被刺激被讥笑那种态度，他发现比他内心更痛苦。他那时候没有喜乐，他的一心只有想报复，但是因为染毒，他被关进了这个戒毒中心。后来当他这个戒毒中心出来之后，他的人生做了一点点改变，但是他心里还是想要报复。这是因为他戒毒成功的缘故，他就有人邀请他来到台湾，在今天的苗栗、台东、湖口、台南、高雄跟屏东设立今天我们所知道的晨曦会，就开始帮助这些戒毒的人。他开始更加分享耶稣基督，可他的心里面还有一句话，有仇不报非君子，他还是内心里面还是很痛苦，因为我被这个凌虐到这么严重，被杀害这么严重，我为什么不报仇？有仇不报非君子，这是他的内心里面的事情。可是他慢慢的在跟人家分享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发现我应该改变，如果我没有改变，我的生命就不会有喜乐。到2007年，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不断的在找这个曾经伤害过他的这个人，他的名字叫陈哥。后来他终于找到他的电话，他说他找到电话之后，既兴奋又害怕，他想打电话给他，可是又很害怕。后来他真正的就鼓起勇气打电话给他，当他打电话的时候，他说：“喂，陈哥吗？我是刘明和，就是以前那个对方。”他话还没有说完，对方就说：“什么那个，有什么事吗？”也是很老大的心态，因为他是一个老大，但是他知道他说话他就不说话了。等他说完之后，他就这个跟他分享，他跟他说：“我可不可以见见你，跟你聊聊天？”这个大哥陈哥他说：“好啊，有什么事要约什么时间你说啊。”他还是这么大的口气，他就跟他说完约的时间之后，他依然按照时间去。但是他去的要去之前，他的内心是喜乐的，因为他的内心里面已经完全的放下过去这30年他被伤害的这件事情。他要去的分享是，我要怎么跟他分享耶稣基督？他不是要去报仇，他是要去跟他分享耶稣基督。在他们两个人见面之后，也就是去年，他们两个见面以后，那聊了一阵子，后来常常见面，这个陈哥也很信任刘明和，最后这个陈哥就是原来这个帮派老大砍杀他的人，因为看见刘明和的那种态度，他看见他那种爱，他完全把他女儿的教养权来交托给他。30年来，我不知道刘明和牧师怎么走过的， 但是我看到他分享的内容跟他的生命里面，他说唯有改变才会有喜乐。人的生命里面，如果你没有改变放下，你就永远不知道怎么样才是喜乐。所以想想，他说过，他想想过去这30年心里面那种纠缠终于化敌为平安。他说只能够称赞那赐恩典的上帝。我觉得很不容易，他被打得死去活来，他几乎差点被剁脚跟脚筋，手也被刀子砍了，肉都断开来，但他却可以放下这一切，去赦免这一个，原谅这一个陈哥。我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觉得很不容易。所以我觉得一个人的生命里面，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把自己内心里面的愤怒放下，我们就没有办法得到喜乐。上一次我在讲道当中谈到浪子比喻的故事里面，当这个小儿子回家的时候，有没有听到他对爸爸说什么话？还没有说出来的时候，爸爸就原谅他。当这个孩子还没有说任何理由的时候，这小儿子还没有说出任何理由的时候，爸爸就已经接纳他。因为这个父亲是带着一份爱来接纳他。反观他的哥哥呢？反观他的哥哥，内心里面的愤怒，内心里面的那种痛苦，不断的放在他心里面。他甚至控告他的弟弟，对他爸爸说：“你这个儿子吞了你一切的产业。”他那内心里面的痛，一直不断的侵蚀他的心灵。他没有办法去什么？他没有办法去原谅，他没有办法去放下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去改变的时候，他的内心里面就不会是喜乐的。所以只有放下成见，才能够重新出发。这也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在谈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他对我们说的，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因为你们饶恕人，就蒙饶恕。只有放下我们内心里面的那些残累，心中的担子，我们内心的伤痛，才能够什么？如果我们不放下，我们就没有办法得到释放。如果我们不放下，我们就常常被这些担子所残累，没有办法喜悦。放下成见，才能够重新出发。有个故事可能很多人都听过，两个和尚的故事。两个和尚要前往去取经，遇到一条河流，那因为水很急，那旁边就站了一个女生，那因为她怕她的衣服弄湿了，所以呢她就站在那里不知道怎么办。那这个一个老和尚跟一个小和尚，这个老和尚呢就二话不说把这个女生呢就背起来走过河去，把她放下，让她这个女生继续走，这两个和尚也继续走。但是这个小和尚啊，脸上有一些好像不知道什么样可以形容，这个老和尚看出他心里面在想什么。后来这个小和尚就问老和尚说：“我可以问一件事情吗？”说：“可以，你问哈。”他说：“我们出家人不是不可以进女色吗？”他说：“对。”那你为什么这么做？这老和尚跟他说：“啊，小和尚，我一个小时以前已经把它放下了，你还背在身上吗？”有些时候我们把很多事情担在我们身上，以为我们怎么样，以为我们是一个很重要的什么律法主义者。法利赛人为什么他们会对耶稣产生了这么大的恨意跟不谅解，是因为他们是律法的，他们想要当律法的仲裁者。他们常常用律法来判断人。马太福音里面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胜。法利赛人以自己的成见来看耶稣的作为，认为自己是公义的使者，上帝律法的守护者，殊不知已经将上帝的爱用铁笼子把他笼住了，把他关住了。耶稣的爱是看见人的需要，关怀人的需要，看见人的需要，是关怀人，而不是用律法来定人。虽然律法很重要，但是上帝要让我们看见他更大的爱，是带着对人的爱跟怜悯， 所以我用戴降姐第三主日的主题喜乐来跟现在跟大家分享，是因为耶稣释放了那疼痛被捆绑了一辈子枯干手的人，法利赛人却以自己的义要来促使耶稣，但是上帝要通过耶稣的降生让我们得到赦免然后得到喜乐，不是这样吗？上帝通过耶稣的降生要释放我们的罪，要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喜乐。所以我们在代降节等待的时候，那个喜乐不是因为我们在等待耶稣的降生让我们的生命得到释放，我们从他的宝血里面来得到洁净，来得到罪的赦免，这不是这种喜乐吗？这就是今天代降节的意义，要宣布喜乐是他要降生下来。所以信仰当中什么是上帝所喜悦的事情？是礼拜吗？对，礼拜很重要。是服事吗？服事也很重要。是十一奉献吗？也是很重要。是引人归主吗？那也很重要。是见证吗？那更是重要。是服务社会吗？这也是信仰很重要的事情。对，这全部都是。但是还有一件更大的事情，就是要成为一个有上帝心怀的人。那什么是上帝的心怀？就是接纳那些不完全然后回心转意到上帝面前的人，帮助那些在困苦当中心里忧伤的人，这些才是神更大的心意，那才是上帝的心怀。所以今天的经文里面耶稣才会对这些听到的人这么说，说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你们给人必有给你们的，并用十足的升斗连舀带按上尖下柳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凉气凉给人必用什么凉气凉给你们。所以耶稣提醒我们什么是他的赐福，什么是一种自由生命的祝福，这是天上来的邀请，就是用上帝的心怀去接纳那一些真正需要关怀的人，那才是上帝的心怀。所以耶稣说我来不是招义人，而是招什么？罪人，需要的人嘛。所以我们要去接纳关怀那些人，学会去饶恕那一些可能在 不小心不经意当中得罪你的人，学会用一个人的眼光判断事情的人。所以我们用谦卑的心来等候主的降临。代降节的来临，我不知道你期待什么，这四个礼拜的代降节你期待什么？是不是期待耶稣降生？对，没错，期待耶稣的降生。在美国有一个故事这么说，他说有一个黑人的小女生，她有一天到了圣诞夜那一天就在礼拜堂的门口哭，因为上面挂一个牌子，他说只准白人进入，有色人种跟黑人都不能进入，很明显就挂在教会的门口。那一天教会正在庆祝这个圣诞节，那有一个人就走过来就问这小女生说，你为什么哭？她说因为他们不准我进去。那个人跟她说，我也不能进去啊。这个小女生抬头看了一下她，她说你为什么不能进去？因为他们也拒绝我。但是那个时候这个人就给她看她的手，你看有个钉痕的手，他就说、哎、你是耶稣，你为什么不能进去？耶稣说他们拒绝我。所以我们在代降节在庆祝耶稣降生的日子，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在庆祝什么？代降节的来临就像这个故事一样，如果我们紧闭着我们的心门不让主进到我们里面，如果代降节的来临我们没有办法突破我们跟他人之间的困窘疏离，无法弥补抹平我们人之间的互相的伤害，如果没有办法去消除我们之间的恐惧，无法将咒诅化为祝福，无法宽容彼此的亏欠，那么我们代降节的意义对我们来讲是不完全的，是有缺憾的，因为我们没有邀请耶稣进到我们心里面。所以耶稣说 我们当求一份谦卑的柔软的心，期待用我们的心就像马槽一样，让耶稣基督降临到我们的心里面，用信心跟喜乐来迎接他，而不失去了这个代降节，在这个耶稣降生的圣诞节当中的意义。就如同路加福音1:79所说的，他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面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希望大家当这样的当中，在每一个礼拜的主题，它有一个很正确要让我们学习的一个等待的过程。喜乐是叫我们学会怎么样彼此之间抹平那些伤害。耶稣来，他赦免我们的罪，他没有说你要付出代价，他上十字架就为我们舍了他的生命，他没有要我们付出代价。在这个我们等候神降生的日子，我们都在等候神，让神进我们心中，让我们有神的心怀，让我们有神的心意，去接纳那一些不完全的人，因为我们都是不完全，唯有我们彼此接纳，才能让神进入我们的心中，我们才有神的心怀。希望我们在代降节的当中，能够真正的去了解代降的意义跟耶稣降生的意义。我们来唱这首歌，叫做《恩典之路》。他说你是我的主，引我走正义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应许，这一生都是祝福，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的手你的爱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这人生的道路。每一年都在过代降节，每一年都在过圣诞节，而是我们要不断的去更新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当中领受神的话语进入我们心中，更新我们的生命，学会怎么样有神的心怀，那才是神所喜悦的。赦免是开始释放我们自己，你才有喜乐，让我们自己宣布释放自己进入喜乐的生命。好，一起来唱这首诗歌，让神进入的心中。
是我的主，引我走正义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应许，这一生都是主。正义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许，这一生都是主。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
主，我们要特别求你来用你的圣灵来浇灌我们，打开我们的心灵，当我们领受你的话语的时候，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灵来迎接你，成为我们的救主，学习你的样式，学习你的心怀，就像你爱我们，你从天上降下你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在这大量的当中，我们不断的在更新我们自己，在思想主你对我们的爱是什么。主，我们真的是特别 将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交在你的手里。当我们开始领受你的恩典的时候，也叫我们学会有你的心怀，也学会让神你所喜做神你所喜悦的事情。主，让我们打开心怀，去接纳那些不完全的人。虽然那些人是对我们有所伤害，有的时候是对我们认为他对不起我们，但是有些时候，主，我们真的是恳求你，让我们有你的眼光，就像你看见那些需要的人，你就怜悯他们。主，你的话常常对我们说，要学会去关怀那些需要的人。我们看见你所行的，就是看见那些需要的人。让我们学习你的脚步，学习你的样式，去关怀那一些需要的人。在这个圣诞节期当中，让我们学会放下我们自己，让我们重新出发，能够去认识主你的爱跟你的恩典。愿主你的圣灵浇灌我们，在我们不足的当中，求你来怜悯我们，叫我们真的学习你的样式，学习你的脚步，学习你的心态。谢谢你，在我们不足的时候，我们恳求圣灵你不断的浇灌，使我们成为一个刚强学习主你样式的人。谢谢你听我们祷告，感谢都是奉耶稣的名求，阿们。请坐。我们众人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下，在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的相通，让我们每个人领受神的恩典，也学习释放自己，就如同上帝试用他的恩典在我们当中，也叫我们学习他的样式，有他的心怀来跟随主，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